祈求是什么？答案：愿你的国降临，即求主用你的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好叫我们更多降服于你，保守你的教会，并使其增长，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高举自己抵挡你的势力，以及一切反对你圣道老治的诡计，直到你的国度完全降临，你在其中的是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求主用他的话、他的圣言和圣灵来管理我们。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真正顺服在他面前。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当圣灵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当上帝的话语，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把你的心打开的时候，你知道他保守你的心就胜过保守一切，他要败坏魔鬼的作为。魔鬼整日的都在试探我们，那么他也要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和罪，一切高举自己抵挡自己的势，抵挡神的势力，以及一切反对上帝圣洁之道的诡计。因此我们当我们说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是在求什么？求主啊，你来管理我的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求主在主的灵在这个世上做工，来保守他的圣徒、圣儿女，还有圣教会。那第三个呢，我们说求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盼望主的国度能够早日降临，就是他完全的国度能够早一天来。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直到你国度降临之前，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求的是主啊，你是我的一切啊，这是求你的国降临的意思。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未走完的路要走，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打完的仗要打，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天路过程中有崎岖坎坷，但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更知道你已经得胜，你已经复活，你已经升上高天，你已经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世上一切的事都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这世上的患难、疾病、生死、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已经完全的爱了我们，你已经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永不至灭亡，将来必进入你的荣耀里，与你同在。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现在，你来托住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虽然经历患难，仍然不气馁，仍然不灰心，仍然有一切的力量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担忧的时候，没有底的时候，主啊，愿你做我们的盾牌，让我们知道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靠着你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让我们不至于有惧怕，因为你的爱是完全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也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在这世上为你而活，为你征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会讲到圣灵降临之前的最后的一小段经文，它是记载了什么呢？我们刚才都读过了，它记载的是 门徒是如何选出新的使徒的，但这个选出要打一个引号啊。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人是在传福音啊，你要读完这段经文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虽然传福音是我们在传，造就门徒也是成熟的弟兄姐妹在造就门徒，装备领袖是教会在装备领袖，建立教会是众弟兄姐妹一同在建立教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就如同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所讲的，求你的国降临，他的国已经降临，他就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你知道在早期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的中国早期宣教史啊，有一个特别独树一帜的机构，就叫做中国内地会了。哎，我一讲中国内地会，你都以为我在讲谁呀？戴德生啊。实际上我今天不是要讲戴德生啊，我要讲戴德生的这个继任者啊，叫做霍斯德啊，他是怎么继任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他补选了一个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究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这样子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霍斯德呀，他不是一个神学生啊，没有上过神学啊，他也不是什么著名的牧师。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宣教士，1887年蒙召加入内地会，加入内地会的时候完全没有成为什么领袖，所以他从1887年一直默默服侍到1900年，他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那么呢，他就像这个使徒马提亚一样啊，在之前呢一直和使徒们一起一直跟随着耶稣，到1900年中国爆发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大陆的教科书都认为是特别公义的事情啊，当然里面好坏参半啊，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有残暴的暴力的，就是义和团运动全匪之乱。那在那个时候呢，内地会你知道损失惨重，58个宣教士，21位宣教士的儿女为主殉道。当时的戴德生有点有心无力，为什么？他已经70岁了。然后戴德生那个时候并不能完全在中国啊，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在这个时候他兴起了一个霍斯德。这霍斯德比较特殊，霍斯德他是默默无闻，但是呢他是一个稳定的力量，所以有许多宣教士就是他好像没有戴德生那样子的魅力。有许多宣教士在后来回忆说，他说霍斯德给我们一种稳定的力量。所以上帝他在不同的时期他兴起不同的工人。霍斯德他自己也说，你看霍斯德他的特点是什么啊？他自己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一个人若不学会等候主，让自己的思想被神塑造，就不会拥有那种稳定的目标和安静的信靠，而这种安静的信靠是人在危机和困难中带领他人所必须的。所以你发觉什么呢？上帝在不同的时期，一切都是上帝在掌权。有的时候上帝就兴起特别有魅力有勇气的领袖，有的时候 上帝就会兴起平静稳定的领袖。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在做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看你奔走天路也是一样，你生活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状况啊，年轻的时候跟中年的时候不同，中年的时候跟老年的时候不同，你的属灵需要也不一样，上帝差派你身边的人也是不一样的。你在事业而养育儿女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在年老年迈体弱多病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在你一切的天路历程当中，上帝他都是在掌权。对于教会来说也是，教会每一个时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需要往前冲的，有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力量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开拓型的牧者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管理型的牧者的。所以每一个阶段也都是不一样，而在这一切的过程中都是上帝在安排，上帝在其中掌权，上帝在组织，上帝在呼召他的精兵。那么我们该如何预备呢？就是我们如何来等候圣灵，这是等候圣灵的最后的一步。这个等候圣灵最后一步就是我们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他会预备他的工人，预备他的教会。那么我们首先你要等候上帝的呼召，你就要明白上帝的呼召，而且领袖的呼召是有标准的，或者说上帝呼召你出来服侍也是有标准的。我们在上一周讲到门徒凭信心顺服上帝的应许，对不对？当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啊，进入到马可楼等候圣灵。怎么等候呢？在那里祷恒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啊，不是空等，在那里敬拜上帝，而且门徒彼此相交。接下来彼得就站起来了，彼得站起来说，犹大卖主失去他的位分，这上帝也在掌权，这是上帝的预言。犹大因为背叛耶稣而付上了代价，他失去了使徒的职分，这个职分应该由别人来代替。因为第二十一节的预言说，愿他人得他的职分，愿他人得他的职分。所以预言在这里了。我们仔细来思想这段经文了，我们要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是知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不能就光读一小段，也不能光读一节，你要把这个经文放在整本圣经里面，你就能看到一段短短的没有什么东西的经文，它发出金子一般的光来。这段经文的位置在哪里呢？你看在整本圣经里面呢，上帝一开始创造天地，然后人堕落了，上帝就制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制定了救赎计划以后呢，他就首先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子的预言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预言，然后借着众先知，借着律法啊，这样子不断的预言将来要来到的弥赛亚，好让旧约的圣徒都盼望。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道成肉身啊，然后传道三年，门徒是糊里糊涂，然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复活之前，他说你们要等什么？等候圣灵。 你看到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这个时期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仇敌，那个魔鬼撒旦，他已经把他 strike 打趴下了，元帅已经被打趴了。现在耶稣说圣灵会来，圣灵会来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就是他已经把军队整齐了，120个，现在还缺一个要补齐，补齐完以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一声令下说冲啊，这个对方的元帅已经倒地了，你说让我们向前冲，你说那个时候你的心情该是什么样子？你是带着一个必胜的信心往前冲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说我又犯罪了，我怎么就是这么软弱呢？不是这样子的，你是又犯罪了，但是你可不是软弱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就有点像你要看过，以前看过电影叫做《拿尼亚传奇》，你知道最后有一段呢，这个那个大征战的这个白女巫跟那个 Adam 在征战的过程，他们那个时候军队正整齐，已经开始打仗了，打的时候这个 Adam 被那个白女巫压着打，眼看就要完了，那边耶稣基督复活了，好像都完了。你仔细一想，那个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小说呀，就是按照圣经写的。那门徒都四散了，都完了，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了，另外两个女主人公见证了耶稣基督复活，然后跟耶稣基督一起来了。来了以后呢，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狮子嘛，阿斯兰，然后他就在那里发出了一声怒吼，然后把白女巫给打败了，剩下就是收尾的工作了。实际上你说上帝让你在这地上干什么呀？准备你在这地上干什么呀？做收尾的工作，我们叫做D-Day 跟 V-Day。D-Day 已经打完了，而且上帝也应许了圣灵做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做收尾的工作。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跟他跟使徒的不同，就是我们现在比他们更有优势。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我们现在圣灵降临了，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军队已经整装待发了。这里说愿他人得他的职分，然后彼得就说我们应当在这个我们当中啊，选择一位来补充这个使徒的职分。我们说彼得他为什么要人们来补选使徒呢？你看到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呢，不是彼得的想法，他不是彼得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根据上帝在旧约里面的预言，这个预言已经一半实现了，犹大已经付上了他的代价了。但那个预言还有一句话，就是第21节的那句话，愿人得他的职分。所以因为圣经这样说，他就这样做，这是根据圣经而做出的顺服的选择。所以你看彼得的，他看到了什么啊？ 他在这里看到了上帝的呼召，所以他明白上帝的呼召。所以我们说第一步，我们说我们等候圣灵啊，预备事工，我们就要明白上帝的呼召，而这个呼召不是基于人的想法的，而是基于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和旨意。在这里它有一个小词我们很容易被忽略的，希腊文叫做 DEI、啊、不是这个什么 diversity、那个哈、啊这个 DEI 在希腊文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必须。换句话，彼得不是说哎，我们考虑考虑，我们什么时候选，我们有可能选不出来不要紧啊。他说我们必须选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呼召，因为十二使徒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是上帝所呼召的，这个职位是需要，这个职分是需要补足的。所以上帝应许了，上帝呼召了，所以必须设立一位。所以圣灵借着彼得把旧约关于犹大应许的预言应用在当时的时间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啊？你说是不是当时是这样，现在能不能应用呢？也可以应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在教会所设立的不单只是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你看到上帝在教会里设立什么？只是使徒吗？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不是的，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有多种多样的职分，有多种多样的呼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是必须成就的。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可以站在这里开始呼召了。要不然我也不能乱呼召啊，对不对？上帝都没有设立我呼召，对吧？那就不对了。只有按照圣经上帝设立的教会才会呼召。上帝既然设立这样子的职分，上帝也会预备，上帝会赐下，圣灵会赐下许许多多的恩赐，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是要体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体会的是，主啊，你给我什么恩赐？然后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我们实际上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亏欠神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想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实际上我们仍然是在持续的犯罪，非常的亏欠神。因为我们常常的祷告是什么？我们想想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啊？我们一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帮我做这个，求你为我做那个。好点的祷告，主啊，我又得罪你了，求你帮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让我再这样犯罪了，不要再让我再发怒啊，浪费时间呢、啊，然后在这个什么，有不良的习惯了，求你帮助我。但是我们有没有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 你把我拯救出来，你呼召我，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仔细想想啊，前一些的祷告是一种什么祷告啊？前些的祷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们如果以那些祷告为主啊，那就不是愿你的国降临了，那就是愿我能爱自己，对不对？而上帝让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呀？爱神跟爱人如己。你说我们如果一天的祷告都是我要爱自己，主啊，求你爱我，我也爱自己，你说你这样祷告，你的生命能成长吗？所以你的祷告应该是愿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愿你管理我，让我能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愿你能差遣我，让我用我的能力，你的恩赐去服侍你，去爱别人。主啊，你要想我做什么？你对我的呼召在哪里？因此我们看到，我们首先要明白上帝的呼召。那第二点呢，上帝的呼召是有标准的，所以尤其是对领袖的呼召啊，是有标准的。上帝是会接受一位替代者啊，他接受霍斯德替代戴德生，但是也不是无条件的，也不会降低条件。但这个条件我们要明白条件是什么，你要是不明白条件是什么，你就不敢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在呼召说啊，大家可以提名长老，提名执事，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缺少后面在默默无闻工作的照看孩童的这个童工。这些呼召它都是有条件的，你要是不明白这个条件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有恩赐啊，我肯定做不好的或者我没有时间我们肯定会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反应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它的是什么，我们看21-22节，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世袭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在那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见证的。所以这个条件是什么？这条件有两个，第一个，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始终出入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耶稣开始传道，世袭的约翰也说神的羔羊耶稣说你给我世袭世袭约翰说我怎么能给你世袭耶稣说你给我世袭吧，因为我这样就尽诸般的义然后耶稣就受洗，圣灵降下。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的事工的开始到耶稣升天为止，这一段时间一直跟耶稣在一起的，一直跟随耶稣的。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第二个条件呢，一直同使徒们作伴的，跟使徒们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做事工的。在这个条件之下选择一位，我们看到他这个的问题在哪里他这个的条件的要求是在哪里？你要从否定的方向来看。第一，他没有要求这个使徒说使徒一定要有领导力，你看到没有要求吧？跟我们现在选 CEO 不一样吧？ 你去看看现在的聘募广告，聘募广告，神学院毕业3年到5年的牧会经验啊，然后呢又领导能力等等等等一大堆要求，然后来了以后啊，这个聘募委员会就仔细的甄别，按着领导力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直甄别。那这里啊，我们要看马提亚，马提亚不合格呀，马提亚真的不合格。你圣经哪里记载马提亚不是保罗，对吧？应该选保罗呀。你看保罗多合格呀，啊，法利赛人受教，对不对？啊，很有学问。保罗跟路加都是很合格的牧师啊，按照现在的标准。但是马提亚，圣经没有怎么记载的，就这么提一句，他怎么能合格呢？他怎么合格了？因为他与主同行，因为他始终与使徒们相伴，3年半之久一同做工，自始至终。我们说这个要求是什么？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4章1节，哥林多前书4章1节，哥林多前书4章1节这样讲，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这个忠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教会选领袖，我们不是选那么有才能的，当然我们会看弟兄姐妹的恩赐，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是那个不是重要的，恩赐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呀？忠心。所以在小事上忠心，就把更大的事托付。所以服事都是从小开始的，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上帝就把更大更大的事情托付。没有能力不要紧，没有魅力不要紧，不受欢迎不要紧，最关键的是忠心。你看到他既没有保罗的丰功伟绩马提亚，也没有亚波罗的讲道恩赐，但是他尽本分，有信心，持之以恒，上帝委之于重任，委之于大事。凡担当传道人、传福音的、管理教会的，都必须忠心，这是最重要的要求，其他都是次要的。那么选立使徒的工作是什么呢？你要明白这个选立使徒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忠心就够了？为什么你看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呀？为什么只有忠心就够了？因为他所做的这个职务相关的，他 job description， 他是相关的。他做什么呢？你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使徒是做什么呢？使徒是做复活的见证的。 所以他必须经历这一些，他必须经历耶稣的复活，他必须跟耶稣一同走过这三年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告诉你，复活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呀是最丰富的。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讲复活最丰富？因为复活对你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你要传福音，不能只讲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你更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呀？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复活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一个最根本性的证明。你想，耶稣如果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没有复活，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完了，他就死了。然后门徒为了纪念他，开始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这个有没有力量？别人问，那我怎么知道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你说不出来了吧？你可能可以说，哦，他的灵魂已经去哪儿了，但你说不出来了。但是耶稣死了以后三日复活，这就不一样了。他以大能见证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复活教导升天。所以门徒是亲眼所见，亲手摸过，所以他们必须来做这个见证人。所以众使徒被案例也是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你说见证人是什么？见证人就是 witness， 按事实说话的人。你在法庭上看到见证人，需不需要他有口才？你在法庭上看见证人，需不需要他有能力？证人需不需要能力？证人不需要的，证人需要胆量，按照事实说话。所以选出的这个马提亚就是按照事实说话的。所以你看后面使徒啊，无论使徒保罗呀、彼得呀、约翰呢、雅各呀，他们去到那个圣殿里面，他不是去做推销的，不是去推销耶稣的，他是去上法庭的。他去到那里，别人怎么问他都说耶稣已经复活。他一讲道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作为一个证人来做见证的。他说，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发生了这个罪案，对不对？他已经复活了，这是见证人。所以你说你能不能传福音？你说我不知道要怎么传呢？你当然知道了，你要不知道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你就告诉别人，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这就够了。你又不是要推销产品给他，你是在法庭上做一个见证，只需要有信心跟胆量就够了。所以不是使徒被案例哈，不是得着什么属世的尊贵跟权力，而是要传扬耶稣基督，传扬他复活的大能啊！你看保罗，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在不断的提的是什么啊？这个彼得讲到的时候，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啊！保罗怎么说呀？保罗在那个城楼之上，他说，我如今被迫害是因为我传讲死人复活。你看他不断讲的《使徒行传》里面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如果我们说《罗马书》的福音是认罪悔改的福音，对不对？ 使徒行传的福音就是复活的福音，因为所有的五篇讲道里面全部都是讲的复活。因此我们看到啊，我们无论教会领袖，我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无论在教会内教会外，我们要一起来见证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其一啊。所以我们知道是有标准的，我们明白上帝的呼召，但是呢其次呢，上帝所拣选的领袖啊，是要被门徒认可和接纳的。我们看到第23节，于是选举两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要明白选举啊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可能一听到这个词，中文的翻译嘛，我们就会觉得哦，那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啊一人一票选举，这是教会民主制度的根基啊。可是教会从来都不是民主的，教会可不民主，教会是耶稣基督做主，所以教会不民主啊。这里这个词啊可不是那个根基，它既不是挑选啊，它不是挑选，不是说哦那教会要有教会领袖了，教会原来的领袖挑选，我就选他，大家说的都不算，我说了算，我选他，不是挑选，也不是选举啊，不能就是只是教会领导层说了算，大家都要有票，每个人公平，一人一票，也不是这样子。你看他这个词啊，因为什么呀？一人一票的选举，圣经里面也有原文啊，这个挑选、拣选，圣经也有，拣选更多了。但是这里这个词既不是挑选也不是拣选，它的这个词英文叫做 put forward， 提出是什么意思？这个提出的意思啊，就是提名的意思，做长职的这个条件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来提名，你根据这个条件大家来提名，叫做 nominate， propose， put forward。 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选长老执事，对不对？我们就会说大家提名谁适合，教会会把这个长职的要求给大家讲清楚，甚至有的时候用一次讲道讲清楚，然后让大家提名，所有是教会会有的你都能够提名。那谁来决定？也不是我，也不是教会领袖，也不是你们，上帝来决定，上帝来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哈，乃是耶稣基督做主，但不可能否认的话，不能否认的是哈，马提亚还有约瑟，或者叫巴萨巴，犹士都的约瑟，他们都是经过弟兄姐妹这120人，这120个门徒甄别过的。因为你提名的过程当中，你肯定要失去思想的，对不对？大家基本的都是认可他们的，认为他们是合格的。提摩太前书3章10节，你看他描写了对于执事我们的这个过程是什么，这等人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啊，但就是说，你看到教会的领袖，他这个经过试验，不是经过考试，这等人要经过评估。那怎么评估呢？就是弟兄姐妹提名出来了，你知道，所以我们的这种教会的长职，就是长职的确定啊，都是按照圣经来的，啊，那经过，首先弟兄姐妹提名，然后培训，培训完以后公示，公示一个月。提名的人，你要提名的时候你要评估，对不对？你自己要按照教会根据圣经所列出的要求来评估这个人适不适合你提名，接着祷告，然后呢提名出来培训完以后要公示一个月。公示一个月不单指你评估，所有人都会评估，然后才会来确定案例，确定案例。所以它不是一个好像一人一票投票选举，你看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就选举演说嘛，有的时候说这个让长老上来讲讲他会怎么带领教会啊，大家听听，然后看看他合不合适，我们可不是搞这种民主选举演说的啊。因此你看到这是按照圣经的样式去呼召，被呼召的人看到这个要求，思想自己是否忠心，然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你看到两位候选人约瑟和马提亚，这个两个人好像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提及啊，马提亚就除了这里没有提及，唯有一个例外，就是这个约瑟是保罗所提到的，提过的耶稣，又称为犹士都。所以保罗说他是奉割礼的人，他是犹太人，是为了神的国与保罗同工的。你发觉，有的时候，你要真正看到上帝的呼召了，跟没有看到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教会选举啊，你知道教会这个，推选长职啊，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就为什么害怕呢？因为要提了两个人，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啊，我们都有压力啊。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弟兄姐妹提上名了，那教会原来长老职如果不同意的话，那这个人就会灰心，就不服侍了啊。哎呀，这么一个好弟兄又离开教会了啊，他给选掉了。以前我们在 Grand Rapids 那个教会啊，还是更悲哀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按照民主选举一样子的，要提名要多几个，比如提四个选三个，提三个选两个，那一定有一个会淘汰呀。那这个淘汰的这个，他也在教会做过演说了，然后那多没面子，给选下来了，他就或者是一段时间受打击，或者就灰溜溜的走了，就离开教会了。你看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啊？他不明白圣经啊，他不明白上帝的呼召。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明白的，你如何能回应上帝的呼召呢？你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出来做见证人的。所以你看这个马提亚呀，不是这个约瑟呀，他很有意思啊，他没有当上使徒啊。按照这个道理来说，他应该是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啊，停止侍奉。但是他还忠心的做了保罗的同工，这保罗是最小的使徒啊，他本来比保罗还大的，对不对？他本来是正式十二使徒的候选人之一，结果他做了保罗最小的使徒下面的 同工。我们感谢神，这才是上帝要呼召的人，这才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教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不要拿世界的那一套来到教会里面做管理，一定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是单单的仰望上帝，按照圣经来治理教会，按照圣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无论教会有没有确认你在某方面服事的事情，你都可以忠心的来服事主，因为那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当然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真是软弱的。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被否下去了，那当然心里面是很忧伤的。我们也要有这种牧者的心肠，牧人的心肠，去鼓励他们，带领他们看到上帝的呼召。最后上帝拣选呢，必须透过真诚寻求神的旨意这个过程来显明出来。你看到推选出两人，那究竟是谁呢？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职分。现在提了两个人，约瑟跟马提亚，究竟是谁？如何来分辨上帝的心意？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上帝的心意该如何分辨呢？这个有三个原则你来分辨。第一个原则呢，就是祷告，也不是两个候选人祷告，不是说啊，这长老候选人啊，你们要多祷告啊，多分辨上帝的呼召啊，而是说这120个人都祷告，也不是说只是这个教会领袖来祷告啊，我就应该选谁呀？我要祷告啊，而是说整个教会都为蒙召的人来祷告，我们是一同祷告，一同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他是智慧的。你看这里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换句话说，主啊，他们两个人是合格的，但是是谁只有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代表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认识有限，不是我们来做决定，而是上帝掌管他的教会。只有上帝知道人心，我们，你知道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呢？要知道就不会出那个犯奸淫的牧师了，对吧？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的话，你要那么有能力的话啊，那你能选出一个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承认上帝的智慧。上帝把它放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上帝把犹大放在犹大的位置是有原因的，他是有他的智慧的。我们可以谦卑在神面前，无论是谁，我们都能顺服上帝的旨意。不是因为选了这个，你说这不合我的心意，我不开心，我走了，或者 我不服侍了，因为你没有选我要选的人啊，这都不是。上帝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主权，我们就顺服。那第三个原则，明白使徒的职分是神所差派的，不是为了自己。这个从哪里看的？这位分犹大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你看犹大怎么丢弃他的职分呢？犹大实际上他回应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 他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的。他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他当上这个使徒了之后呢，他也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他从那里面顺钱出来啊，他想当最大的使徒啊，他最后卖耶稣也是为了自己，他去的地方也是自己的地方，但这是个说的委婉一点的，他自己的地方是哪里？地狱里面去。但是我们要明白，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是被差派者，使徒是被差出来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去。上帝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这十二使徒，除了老约翰之外，全部殉道。所以上帝要差他们做见证人，然后殉道，那他们就全部殉道。当然在上帝的国里面有荣耀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坐在上帝所赐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第二十六节，于是众人摇签，就摇出马提亚来。这个居然最后的方式是透过摇签的方式，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么做过了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摇签可不是看谁 lucky， 这个摇签是摇签之前要横切祷告的，横切祷告以后说，主啊，我们把这个交托给你，这两个都是合格的啊，这个使徒啊候选人，你来决定，然后他摇签交托给主。我知道以前在荷兰的教会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事情，他们通常会这样子，这样实际上也好。为什么啊？不是人来做决定，他不是人来做决定啊，在某种程度是好的啊，啊，是上帝来做决定，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关键的不是摇签不摇签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提名的是忠心的人。如果两个都是忠心的，那谁都是上帝的决定。所以这个摇签并不是不合适。我们现在的教会当然没有这样子了，没有这样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人在做决定，有可能人在做决定。好，我们看到不久以后，使徒众使徒都会领受圣灵，上帝把建立教会的事工交托在他们手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候如何等候圣灵呢？我们也要开始执堂了哈。我们全教会都要祷告啊，兴起工人，我们自己要衡量，我是不是忠心，这是不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啊？你愿不愿意为上帝去来服侍神，来成为职堂事工的一个工人啊？你是不是渴慕这个职分，愿意成为上帝祝福他人的器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里按照圣经你的话语打开，让我们晓得你是如何在教会掌权的。主啊，你如何在教会掌权，你也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主啊，我们愿你带领我们，愿你按照你主权的旨意，你来兴起福音的工人，兴起人来为你做见证，乃是与教会的众同工一起为你同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所赐下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明白这份呼召，可以回应这份呼召，主啊，也就必在我们的中心上蒙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